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ggo.com 的 Yvonne 叶文，和我一起听听科技和艺术领域的创造创新人士带给你的有趣视角、内幕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我觉得比起烹饪来讲，最重要的是生活。每天已经做了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了，回到家何苦就还要为难自己，我是在这样觉得了。我觉得热爱美食是一种态度，别把吃作为自己的一种负担，我觉得就已经是对吃最好的理解。
上集播客中，知名的年轻美食评论人陈步邹和我们分享了一些饕餮内幕，比如美食评论人的味蕾是如何养成的，如何复制出你品尝过的一道菜品，米其林的评判公不公正等等，绝对是吃货们不可错过的一集。步邹的美食评论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感到生活如此美好，那就让我们再多吃一点吧。这集中来自广州的赵坤宇将和我们聊一聊纹身是怎样一种创作或者艺术，以及如何避免选择会让你后悔的纹身图案。这集中的所有知识点链接，包括赵坤宇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那就请帮我在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能帮你开阔眼界和思路的节目。上集播客我们开始接受打赏了，非常感谢给我们打赏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叫车的朋友，他说非常喜欢你们节目，但是是学生党，只能略表心意，挣钱之后大力支持。我就想跟车说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呀？开玩笑啦，开玩笑。同样感谢其他默默无闻给我们打赏的听众，真的让我感受到我们节目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节目做得更加好，打赏的通道也会持续对所有听众敞开着。接下来赶快来听听赵坤宇的访谈。
一望好，大家好，我叫赵坤宇，我是一名独立的纹身师。我现在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在广州开了一家自己的独立的纹身工作室。独立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也没有员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助手，就是我一个人，连名字也没有起的这样一个纹身工作室。今天呢很高兴，就是能得到伊旺姐的这样一个邀请，然后在这里和大家聊一下纹身这样一个并不是特别被主流的大家所了解的有一点神秘的艺术形式。
不是主流的，但是我现在觉得当然还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好像尤其是我们上一代人会觉得好像纹身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怎么样。我们这一代人的话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我不知道你有这个感觉吗？
对，我这个的话其实在国内相对来讲纹身的在80后90后这样的年轻人的群体里的这个认可度，还有你去纹身的这样的人群的数量，确实是要比之前的这些相对上了年纪的人更多一些。但是我们结合整体的这样国整体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它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小众，然后比较也不能叫边缘，就是比较不是特别被大家所认可的这样一个状态。
你自己是什么契机开始接触纹身的呢？
我接触纹身是一个比较巧合的一件事了，就是说这个得追溯到我当时大学学专业的这件事上。因为当时我是就是我个人的经历呢，其实比较有一点符合你的节目的这个题目，就是科技与艺术。我是从小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一直是学到我高三，然后从大概可能三四岁开始学画，学到高三。然后同时呢，我是一个理科生，然后一直都是学的是理科的东西。然后大学的时候本来是想报建筑专业的，然后因此报了一个老八校，但是离建筑系的分数。
老八校是什么意思啊？
老八校就是建筑老八校，就是国内有八所这个比较顶尖的建筑学的这样几个高校，然后他们合称为建筑老八校，他们的建筑学是比较优秀的。然后呢，所以因此我就选了这样的一所学校，本来是想学建筑系的，但是差了，因为建筑系当时的录取分特别高嘛，然后那个又差了几分没有录到，然后就是去了第二专业，学的是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就是一个化学类的专业了。对，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这样的是因为我高中呢比较喜欢化学，然后学习的也是，就是我那会儿是搞化学竞赛的，然后所以就是觉得就是说我化学以后在这个方面发展一下，然后化学的高分子的应用领域又特别的广阔，然后就觉得 OK， 我靠这个活应该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呢到了上了大二之后，然后随着你就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认知更加深入，然后逐渐发现说 OK， 这样一个科研的这种专业并不是特别的适合我的性格和我的这个爱好，然后因此这个时候我才萌生了休学的念头。但是当时也其实并没有考虑清楚说我休学要去干什么一件事儿，因为毕竟你说你休学了之后，休学一年之后，即使你再回到学校，你依旧是比别人晚了一年，所以说如果你去选择休学的这一年，你的选择要很慎重，否则你真的就是浪费了这个时间了。而当时又想到说考虑了一下，因为我以前对纹身也算比较有兴趣，然后我父母又相对来讲是属于这种接受度比较高的，然后我们最后经过我的考虑还有和父母的商量，然后决定了说去学习纹身这个事情，然后从开始学到然后到从学徒开始，然后再到这个自己去工作，然后慢慢就到了现在。
爸爸妈妈跟画画什么有关系吗？就他们为什么就是会很开放，就是很
完全没有关系，就说出来，就是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我从事的专业我从事的行业就和我父母的职业真的就是差距特别的大。他们俩都是从他们当时学校毕业到就开始投入工作到现在，他们俩全都是警察
啊。
然后我对。就大家觉得就是这警察应该就是那种一身正气或者那种正义凛然那种行业，然后那种工作，然后我是一个就是跟他们的工作完全打不到边上的这么一个人。
那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呢？或者说就是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是他们一听就觉得很 OK 的？
这个也肯定是那个，毕竟这个路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路，肯定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那什么的。但是相对来讲，就是说，我很感谢我父母的一件事呢，就是说他们在对我的教育上是非常的开明，然后或者说就是给予了我非常多的自主选择权的。就是包括你看，从我开始小时候去学习画画。当时可能我小时候在墙上去涂鸦，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妈就把我送到少年宫去学习画画了。那这个的话就他们就是完全是去顺着我的一些这个一些本能的一些事儿去引导我，然后去让我去学习一些东西。然后包括你看我从那个时候学画画一直学到我高考。但是我并没有走这个艺术生的道路。那虽然很多人就觉得可能学这么多年画要学艺术，或者说你既然是个理科生的话，那你大学为什么就不是你高考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学画画，这是一件在浪费时间的东西。但是就是我父母并没有觉得说这件事是和我的学习有冲突的，所以我就一直我既可以保持我理科生的这个一个学习状态，然后我同时一直在学习画画。所以就他们的给我的教育呢就是非常的有自主选择权。当时的大学的专业全都是我自己去考虑自己去选择的，他们并没有做太多的干涉。包括我后面去休学 ,OK, 我去跟他们说了一下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我的这个我之前的专业确实可能选的不是那么适合我 ,OK, 我去选择休学，我去选择从事什么休学的时候去学习什么东西。那我们之后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和商量，然后他们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尊重和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因此说让我能去从事这样一个行业。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警察，然后所以这么多年呢对我的教育上也知道，就是说我即使从事了这样一个行业也并不会因为从事它而在你的行为举止或者品行上产生什么偏差，因此他们同意我去选择这样一个行业。
你们学的时候是更讲究画画的技能，创意，还是纹身本身就是这个扎针的那个技术？
这个的话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你当然是首先需要把基础打好的，毕竟你要在人的身上去留下这样一个几乎是一辈子不可能除去掉的一个印记，你在技术上首先必须得过关。因此当你作为一个学徒的时候，你最基本的东西是要学习你怎么能把颜色打进去，怎么能做得均匀，怎么做得好看。然后当你把这些基础打好之后，你学会了走路，然后你再去学跑，你这个跑就是说你怎么去设计图案，怎么去把图案做得更好看，然后怎么能把这个图案做得更有意义。
但是是不是学纹身的人基本功都是一定要会画画？
这个呢就是说到一个误区了，就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纹身和画画，就是他们总是会说哦，我们是不是学纹身一定要会学画画。那实际上这两者并不是一个并列的两个词，实际上画画是一个很大的美术，绘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类，而纹身呢其实从它的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从属于绘画中的一个小的一个艺术门类。我们对其实说白了呢，纹身其实就是用针和墨水在人的皮肤上去留下这种无法去去除的绘画，但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它也就是一种绘画形式。就像我们比如说画油画，我们是在画布上用油彩去画绘画，我们画版画那是在板上去进行。那换成纹身，我们只是把这个载体换成了人的皮肤，把这个你的笔刷或者铅笔这些工具换成了针。那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它也就是一种绘画的一种门类，而不是和绘画并列的一项东西。因此就是说纹身是不是需要绘画，那肯定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绘画。
换句话说就是绘画零基础的人能去学吗？
这个的话我一般是这样建议大家的，就是说你如果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你想尝试一下这种不一样的这种绘画形式，我觉着你当然是学着是没问题的。就像我们成人总会有这种成人书法班啦，成人绘画班啦，这是出于兴趣和爱好去学习的。但是说如果你想真的从事这一行是为了赚钱的话，那你要保证说你自己的这个是有足够的基础和能力的，否则因为你是要靠它赚钱，你赚钱你需要对你的客人去负责，所以就是说你就算零基础去学 OK， 但是你之后一定要需要把你的绘画赶上。
但一般比如说你之前学画的时候，因为你自己画画你可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嘛，但纹身就是你毕竟是为顾客服务的嘛，那会不会就是说因为顾客要画什么，要纹什么，你就要按照他的要求来，这样子会不会就是少一些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少一些自由啊，少一些就是什么说自创作的乐趣。
他就牵扯到了说独立的艺术创作或者说这个个人去进行绘画和你去给客人设计图案的区别，这就是艺术和设计的区别。那纹身你最终是要给别在别人的身上呈现的，你是要通过它去换去赚钱的，那它本身就具有了商业的性质，而具有了商业性质之后，你就需要是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出发，就是你的所有想法不能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来，因为你毕竟不是给你自己扎，你要给客人扎，因此你要去了解客人的需求，然后去把他们的想法和你的一些想法去有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大家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然后创造出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图案。那这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和你作为一个完全自我创作的一个画家画手的区别就在这里。然后当然我并不会觉着说你这样去做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或者受到太大的限制，因为有时候你需要和你的客人去进行协商，去进行交流。如果你觉得就是说你和你的客人，想法实在沟通不一致的话，那大家就各干各的嘛。然后我们那个你觉得我不是那么符合你的要求，我们换下一个就好了。
你有碰到过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客人吗？就是他要的东西你明明知道其实是不是很是，就比如说构图也好，或者是纹的位置也好，就并不是很恰当的，很适当的，但是就是无论怎么样沟通都沟通就是没有办法说服他，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有这样的，那个也不能说经常，但是也是会碰到这样的客人。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会选择，就是说我和你在交流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还是有这个能在这个前提下，然后我们能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一个方案，那是最好的。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是达不到双方满意的话，那我宁愿就是 OK 我不做这个图了，你去，我也希望你去能找到一个更符合你要求能把你的想法实现的这样一个师傅，而不是说我们你妥协我妥协，然后最后搞出来一个我们大家其实都不是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品。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你是在浪费双方的金钱，浪费双方的感情和精力。
哎，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说你现在越来越就是说成型自己的风格开始成型了，所以你的那个纹身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主要是在写实，然后超现实主义，这个 line work 就是这个线条，这些比较细腻的线条，这两个这个路线在进行这个探索。
来跟我们说说什么是纹身的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它本身是一种绘画的一个领域，对，然后包括文学里也有这种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这些都是有的，在这个艺术领域都有。所以纹身，我刚才已经说过，纹身它本身就是一种绘画，所以其实有很多绘画的这种流派门类可以直接放到纹身里。而我个人认为，这个超现实主义特别适合纹身的一个点在于哪里呢？就是因为超现实是通过写实的手法，但是是把这些一些现实里的东西结合成一种虚幻的现实里并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或者场景，那这是超现实主义。而纹身呢，我们经常是有时候会客人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象，或者一些比较个人化、私密化的一些东西，然后想把一些他们可能看起来并不很相关，然后但是想在纹身里进行结合。那这样的话，把一些梦境的，或者说一些有一些魔幻感觉的东西，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那作为这种超现实主义它带的这种朦胧感或者说梦幻感，那它作为纹身就是显得非常的合适了。
所以你的超现实主义就是怎么样一种风格？
从构图上你会选取一些就是非真实存在的一些东西嘛，比如说之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做过一个父亲的他的一个图，然后他有两个孩子，然后一男一女，然后我们当时就讨论他想做一个关于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图，然后而他和他的爱人又都是属兔子的，然后我们最后经过各种各样的讨论，我们用了一个采样了之前的一幅这个超现实的这种插画，然后我们是从设置的从底部往下呢，下面是这个一个夜色里的一个场景，然后中间是一个火堆，然后有一个小男孩背对着这个场景，然后后面是森林，从森林里钻出来一只机械的兔子，然后两个人在不是兔子，这只机械兔子呢和这个小孩在火堆面前对望，而这棵后面的这个森林上的树呢，逐渐然后演变成这个赛博朋克式的这种建筑，然后建筑再往上是天空，然后天空里加了一个我从这个2001太空漫游里的这个那个星球里的那个孩子的那个图，然后把他女儿的这个 B 超的这个形象放进去，然后所以就搞成这么一个图，然后把客人所想要的一些东西都塞进去，然后又用了一些比较看起来比较又魔幻又科幻的一些东西，然后做成这样一种以写实为技法，但是题材是超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图案。
哇，
对，
这个听上去好酷，
这样流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好想看这个纹身的图照片
啊，但是通过录音是没法那什么了。OK，
我们可以放在单集网页上面。Uh-huh. 我觉得这听上去真的很酷。
对，这个图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比较满意的作品之一了。即使就是它是我之前做的了。
它有多大？
就是大概可能20多厘米吧，在大臂外侧这样一个图。
哦，也不小，也不小。
嗯哼，你不算特别小的图了。
像这样子的图的话，你是就是它是一次性纹掉的吗？还是分几次纹的？
对对对，如果就是客人能承受的话，大概就是我分了连续两天，12个小时左右把它完成的。因为这细节比较多的图会花的时间更长一些，彩色的图也会花的时间长一些。这样，
接下来我插播一下来自柬埔寨的小感想。你有没有听说过 Digital Nomad 数字游民这个词，也就是指开发员、设计师这些远程工作的人。在柬埔寨包括东南亚一带都有很多的欧美的数字游民驻扎在这里。我们的小预算造大品牌播客上也有一集讲的是远程工作，它的标题是 48% 的美国劳动力不用朝九晚五，提早过上了财富自由式生活。这一集的收听率一直持续很高，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家对这一个话题的关注。在科技的带动下，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生着各种创新。唯有朝九晚五这种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工作方式、工作形态，至今没有发生过任何创新。那我们现在社会又越来越流行出去走走看看世界，远程的话就能边走边看世界，边工作边挣钱。我觉得这种工作模式将逐渐成为主流。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技能和状态有没有为这种新的工作方式、新的工作模式做好准备呢？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灵感的话，欢迎给我们赞赏。在这集单集网页的文末有支付宝和微信的打赏二维码，欢迎随意打赏。打完赏以后呢，你可以通过 messages 等方式联系我，我可以送你一份支持可持续生活的小礼品。现在可持续回收环保是全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或者也可以在节目上给你关心的人送去一份祝福什么的。当然这也不是必须的，如果你只打赏不需要回报，我也非常欢迎。希望你能帮助我们一起邀请到更多有趣的、有独到见解和经验的嘉宾，给你带去更多有意思的、耐人寻味的观点和启发。接下来继续来听听赵坤宇聊纹身。纹身是不是某些部位会因为变胖变瘦而影响图，就是图案的变化？
在相对来讲，就是你这个四肢还有你这个后背这些位置呢，就是相对来讲形变不会太大，然后做的图的话形变就是随着你这个身体如果改变不会太大的话，其实图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当然像这些腰部啦、腹部啦，这些相对来讲就是它可能会那个，比如说你长胖长瘦这个位置都比较容易变形。然后呢，如果就是说你做这种对形准要求比较高的图的话呢，它这个位置就不是特别适合。
之前那个有一只猫走掉的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去纹的，纹在手臂的内侧，不是外侧，因为内侧靠近我的心嘛。但是我老公后来就劝我，他说你不要纹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你要是变胖的话，就第一个变形的就是这个地方。
你指的是大臂内侧是吗？这个位置相对来讲还好，还好。不像你的这个腹那个就腰腹部的变形会更大一些。对，手大臂内侧是一个比较适合纹身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也是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位置，然后它的变形相对来讲四肢的变形都不会特别的大。
那你自己有多少纹身啊？
大概可能三四个吧。
那还好。
对，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再添加过新图了。
为什么？没有灵感吗？
因为穷。不，其实
哦，你自己不能自己纹的对吧？一定要别人帮你纹的。
那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个是自己给自己扎很坑，
那叫自虐吧。
然后另一个方面呢，也在于说，就是说你有些位置也不太好扎，然后那个也没什么，而且更主要的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去。在纹身的理由或者灵感或者那些有意义让你觉得它有那个价值扎在你身上的那些图，就这两年没有再碰到过了，因此也没有再加过新图。
所以你自己的纹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哪些纹身，然后代表了什么，或者它有什么故事。
OK， 就是我左边呢是有这么左手臂小臂有大概这么一群鸟，然后呢这个是我当时休学的时候，休学之后我的第一个纹身， 因为是第一个，所以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图了。然后这一群鸟呢，就是因为当时确实算是比较低谷的一个时候了，所以纹了一群鸟呢，就也是希望自己就是说 OK 能再从低谷上慢慢飞起来。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后来呢，就是在右手这边然后加了一圈树。然后这一圈树呢，是我从这个小时候，我们应该就是80、90后应该都看过一部这个捷克的动画，鼹鼠的故事。然后我是从它里面，然后因为那个是我特别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部动画，然后所以从那个动画里选了一圈树，然后加了一只小的鼹鼠，然后这是做了一圈这个第二个图。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家养了三条狗嘛，然后就把这三条狗又沿在这树上面，然后把小臂里面放了三条狗，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么几个图了。
你有没有自己很喜欢的就会很崇拜的一些纹身师啊？
这就不止一个了，就是从国内我们开始讲，我能跟你讲出来很多了，然后我就简单的举这么几个例子。然后比如说国内呢，就是首先就是说我刚开始先在广州学的，学完之后呢，然后去上海去进修，然后我进修的那个师傅是国内的彩色写实非常顶尖的一位师傅，他是珍藏的邵刚师傅。那这是首先是和我直接产生了很大接触很大联系的一个师傅，他就是从技术上特别的 OK， 然后从这个做人这些东西也是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些启发和领导。这是我第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师傅。然后呢，我们往外说一点，然后到国内的话还有对，台湾有一个这个做写实的一个纹身师叫 Josh 林，然后他也是做的非常的棒了，然后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容词了，就是他做的那个，你能看到这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设计师的这个一个对自己的工作特别的热爱，充满激情的一个态度。然后呢，国外有很多这种，国外就更多了。然后比如说像那个有一个叫 Toffee 的一个纹身师，他是专门做也是做彩色超现实主义，做一些带一些生物机械，然后这种有一点扭曲变形金属这些比较独特的一些东西，大概就是有这么些纹身师。然后但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作为一个纹身师呢，你不能说你只喜欢某几个师傅，你要不断的去涉猎，然后不断的去探索，然后去从很多的纹身师的作品里去学习他们的一些东西，不管是灵感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他们的一些工作态度也好，然后这样才会使得你自己不会固步自封，而能不断通过他们别人的对你的这些鞭策，然后使自己的技术和能力得到更大的提高。
从你自己的经验来说，来找你纹身的人，他们一般的就是纹身的一个他的动力是什么？就是说他来纹是因为比如说他进入一段新的感情，或者是酒喝多了，或者是什么，就是他们一般你接触下来的话，就从你自己的经验来说。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种客人的目的呢，还是有一定纪念意义，或者说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这个激励作用的这种动机，是我个人更欣赏的。因为纹身呢，我们纹身可以说是单纯的为了美化自己而去纹，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单单出于美这一个目的呢，有一些停留在表面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是绘画也好，还是服装，还是时尚也好，它都是有潮流的。你一个图你现在觉得好看，你真的你不敢保证说10年20年之后这样的风格是否还会继续流行。但是因此就是说，我们单纯的从美的角度呢去纹身就显得有点浅薄了。而如果就是说你能在希望自己变美的这个基础上呢，我有了一点自己的一些自我的一些东西，不仅可以使这个图变得更特殊，那同时你赋予了这个图有你自己独特的意义，那即使它可能很多年后不是那么的好看了，但是这个图对你来讲依旧是你每每看到它想起来 OK 这个是 我人生的一点纪念和一点回忆。OK， 那这个的意思就有了。
但是你要说到纪念的话，我觉得有一种纹身也挺恐怖的，就是什么男女朋友趣闻哎。因为你万一分手的话，
这个我特别讨厌。就是我个人并不反对说情侣纹身这种东西，但是我是很讨厌那种就是特别直白的把这种感情要表现出来，就纹什么名字啦，或者说对方的这种肖像啦，就是
哇，
显得太过浅薄了。就是我并不介意说就是那个一对情侣过来纹个身嘛，然后大家想纪念一下，但我希望就是说你们能不能说选取你们两个人都喜欢那些东西，然后呢这两个图是有一定的联系，能看出来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能看出来他们两个是一对图，但是即使说我们虽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说你们之后因为某些原因你们的感情走到尽头了，你们分开了，你们也不会说就急赤火燎的去把这样一个图洗掉，就单个的看这个图也 OK， 没有任何的问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了。
那挺聪明的，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很俗的一个比方，一颗心就是一人身上纹一半，对吧？这样子即使分手了，你再找一个朋友，再女朋友再去纹另外一半就可以了。
啊，对，就是对，这个话虽然是就听起来很搞笑，但是其实确实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图并没有和对方的就是本人的什么名字啦，或者肖像或者生日这些有太直接的关联。即使说你真的就是分开了之后，
对对对
OK 嘛，对吧？那个，你也不会说，哎呀，不行，我看到这块皮我就难受，我要把它去弄掉它。
你爸妈身上有纹身吗？
当然没有了，他们都是警察了，然后肯定不可能说。
假设如果你要给他们设置一个纹身的话，你会给他们设计怎样的纹身？
嗯，我首先应该会想到我们家的狗，因为我爸妈就是我们家养了三条狗嘛，然后就是养了十多年了，然后就是一直从他们小时候一直养到去世，然后这三条狗就是我们家可能我爸妈除了我之外，或者可能说在我之上最爱的这几个东西了，对对对，然后一直就是到现在三条狗都已经不在了，我希望就是说可能这个可能是他们最能纪念的一些东西，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们从他们二十来岁甚至可能二十岁都不到吧，然后开始参加工作，就是在警察这个岗位上去工作，然后他们三十多年的这种资深警察了，我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些职业的这些经历能融入到图里，然后和狗和我们家的这几条狗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比较对他们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些图了。
那我们今天如果听众听完这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那我是希望就是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大家说一下纹身这样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件事，一种文化形式，就希望大家就是对于这种自己并不是特别了解或者说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些东西，你能抱有一些更不管叫认可也好或者叫理解也好，我们能对这些
宽容，
对，就是对一些我们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东西你能多一些了解和认识，而不是说因为和你不一样而去反驳他，而去诋毁他，因为毕竟我们的世界是多元的嘛，我们希望大家能审美也是多元化的，我们大家希望，我就最希望就是说我们大家不管是面对纹身也好还是其他一些小众的一些艺术或者说一些群体也好，我们能更多能从一些更包容的更宽容的尊重的这个基础上了解理解他们，那这是我希望大家以后能对纹身做到的。那如果还有其他更好的话，那自己也去纹个身咯。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呢？
主要的话可能现在的平台还是在知乎，相对来讲我做的稍微可能好一些，然后我的微博微信都是 ID 都是同一个名字，就是昆老狗，然后狗就是那句著名的诗“狗立国家生死以”的那个狗，然后昆呢是火字旁昆虫的这个昆，然后取自这个昆黄华月摧，就是它是照亮的意思，就是可以从这个 ID 找我就 OK 了。
好的，我们会放在播客的单集网页上面。能不能推荐一两个对你的生活和工作特别有帮助的 App？iPad
Pro 是我的那个生产力工具，然后就是我画稿的话或者处理图案都是用 iPad 去，现在去主要是靠它去处理。然后就是有一个专业的绘画软件，就是那个 Procreate， 这是一个 iPad iOS 端最专业的一个绘画软件了。然后这个是对那些想画画的人呢，我觉得它是很适合你去在这个 iPad 上去进行创作。然后你拿着 iPad 呢，你便携性又特别的强，然后你平常自己再配一根 pencil， 然后你平常走到哪儿你都想画就可以随便画了。对，还有一个绘画软件是这个 Sketchbook，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绘画软件。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可以推荐的一个 app 是 Format，就是 Form It， 然后这是一个可以在你的 iPad 上进行 3D 建模的一个应用，然后你有时候可以做一些这个建模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它去进行简单的处理。
哎，你用 3D 建模派什么用处啊？
因为你有时候有些图的话，你可能还是那个你完全因为我是主要是做这种写实的东西嘛，有时候东西你这个写实的东西如果你能直接建模，然后把它找到这个角度把它打印出来，那这样的话就减少了很多工作，你不需要你自己把每一个面都把它画出来了，你有时候可能建模那很清楚了，它有OK 的物理引擎和光影，那直接就省得你自己再去通过画笔去处理了。
有没有那种就是专门给纹身师作画的那个 app 啊？就不是一般的画画的 app，
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在对没有，因为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是去考虑到说我们自己去考虑到说他客人的部位，然后这个图案怎么去处理，然后你把它展开铺平，然后你把它放到画布上，画完之后把它再贴合到人的皮肤上就 OK 了。
最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就我自我提升的方式呢，这个好像不说起来感觉很奇怪，就是我是通过我身边的朋友的激励能使得我不断去学习的。因为当你见还有你的客人还有你的朋友是通过他们的这个激励去刺激你去学习，因为从事这样一个行业呢能让我遇到很多其他不同领域的一些人，然后他们有很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都有一些不错的成绩，然后你能看到他们不同样的人，然后他们在不断的在自己的行业里去进行努力，而从而他可以反馈到你的身上呢，就是我会激励自己说你的客人你的朋友都这么努力了，然后你自然也要更努力的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才能你自己进步了，你的能力也才能跟得上你客人的脚步，能创造出他们所想希望的一些作品。
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把节目持续做下去，做得更好更长久的话，不要忘了去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二维码给我们打赏，帮助我们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带给你更多科技艺术方面有意思的趋势和角度。以上是第30集追科技撩艺术播客，下集播客中美国作曲博士潘行子明将跟我们聊聊为什么作曲也是门科学。记得到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订阅我的节目，不要错过潘行子明的精彩访谈。你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赵坤宇的专栏和联系方式，和他提到的所有知识点链接。你也可以在那儿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推荐或自荐一位嘉宾。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那就请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或者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播客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你的朋友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 Yvonne 叶文，播客助理 Heather 邹汉书，录音曹操，后期剪辑制作摩根，我们下集再见。